故出现品云，如来成正觉时，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普见一切众生般涅槃，即此圆教中四十二位，若显若圣，若行若静，若义若正，若人若法，并是圆净圆起之法也。到这个地方是一小段，这一段是大师引用这个大经，就是《华严经》出现品里面的一段经文，说明净缘起的成德，净缘起的成德，也就是成就。那么这个境界确实在别教以下了没有，决定是圆教他才有这样的境界就是与净虚空变法界这个一切情与无情它通通相应这个才是真正的圆满的法门所以古人常说这个华严是如来的根本法门所以一切经呢皆是如来眷属这个话说的是非常的有道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如来就是我们讲佛了成佛的时候为什么会见到一切众生呢同时都成佛了而且呢又见到一切众生呢都入大涅槃了般涅槃就是无上了这涅槃涅槃也是成佛的意思那么如果分别来说呢这是成正觉就是所智障断尽真如本性里面的觉性圆满的显现出来般涅槃呢是讲断德就是最后一分生相无明也断尽了所以这个般涅槃是对烦恼障的烦恼障断尽了这二障都尽了那么这个是圆教如来的果位别度说这个话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为什么呢他真的这个境界之后他真正明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从佛性上来看那岂不是一切众生都成正觉了吗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决定是平等平等是性德了也是这个性德的体相我们讲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像个什么样子平等就是真如本性的样子就是这个体相所以万法平等万法一如这是他真正见到了从断德上讲呢烦恼本空不但见思烦恼本来是空的 根本无明也是空的，全是虚妄而不实在的。悟的时候是这个相啊，这种现象，迷的时候还是这个相。迷并不是说我迷了，我的本性啊会变样子。那你虽然迷，你的本性没变样子啊。你虽然迷，觉得你有无明烦恼，实际上你本性上清清净净，没这个东西。啊，所以成佛的时候，见到自己成佛了，也见到一切众生跟自己完全一样。啊，你明白这个事实，你才晓得佛对于一切众生是真正平等。啊，真实的平等。真正平等就是没有分别，有分别就不是真平等的。啊，真正的分别是没有平等的，啊，这个没有分别心的，啊，就是与一切万法了，决定不起一念分别心。啊，不起一念执着心。啊，这个是本性体相完全显露了啊，所以这个出现品的就是说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在圆教啊，四摄二位啊，这个圆教摄性位的菩萨没有见性，所以不说他们。啊，他们没有到这个境界。啊，那么这个摄性菩萨呢，给诸位说，他有缘觉。你像我们今天读这个华严经，啊，这种理论呢，我们想得通，我们不疑惑，我们明白，所以明白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是分别，还是有执着，这就是说呢。理上你虽然是圆觉了啊，你没有证的了，你没有能够圆证的啊。换一句话说呢，还是得不到清净平等的受用，这个得不到啊。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得这个受用呢？必须圆证啊，那真的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从圆教初住菩萨开始，这就是开始证的。啊，虽然只证得一分，但是这一分的受用啊，与如来果地上啊平等平等，无二无别，所以他这个受用是真实的受用。啊，这个不是假的。啊，就是如来证的是满分，啊，圆满的。那么他所证的呢是部分的，啊，没有圆满，啊，但是决定是真实，所以啊，从这个初住菩萨说起，啊，那么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呀，四十个位置，再加上等觉，再加上佛，啊，这第四十二个就是佛了，啊，那么经上也称之为妙觉位。啊，实际上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四十二个位置，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说四十一位啊，不说佛啊，从初住菩萨到等觉菩萨，四十一个位置啊。若行，行是讲三行啊，摄住、摄行、摄回向。三贤菩萨，若圣，圣就是摄一地，啊，摄地菩萨加上等觉，这叫圣，啊，三贤十圣呐，啊，若心若净，啊，此地讲的心，就是真如本心，我们通常讲真心，啊，这个不是妄心，啊，净是境界。心跟境呢是一样的，境从哪里来的？心变现出来的， 这个心智能力啊，不可思议啊！设法界一正庄严呢，这个经上给我们讲的明明白白啊，清清楚楚。这个境界从哪来的？唯心所现，是你心里面现的相啊，唯识所变。啊，这个所现的这个相在变化了，什么力量主宰变化呢？识就是分别，是因为你有分别，它就起变化了。如果你没有分别，这个相啊，给诸舍叫一真法界。你说一真法界是个什么样子？眼前这个境界原来就是一真法界，啊，眼前就是啊。可是我们呢，有分别执着，这一起分别执着啊，就把一真法界变成了无量无边的法界啊。我们这个世间，再不要说十方三世了，就是这个世间，我们这个地球上每一个人呢是一个法界啊，不只是法界，每一个人是一个法界，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相同啊，没有一个人的法界是相同的啊。那么这个地位呀，越证得高，就越接近，越相似，还不能说完全相同。完全相同到谁呢？到了佛了啊，因为佛的他一念无明都没有了嘛，所以呢，就真正的同了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无明，虽有一品无明，他们这个境界很接近，是不是完全相同呢？不完全啊，还是不完全啊。所以越高是越接近，越位置越低呀，就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这个都是事实的真相。佛经里面讲十法界，十是表法的意思，啊，不是数字，是代表无量无边啊。啊，所以这个心，这个一起分别执着，那就无量无边，千变万化了。啊，这是经上常讲的十法界。十法界里面每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啊，这就一百界，一百界里头每一法界又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所以无有止境啊。啊，那么这些这就讲缘起了，这个缘起啊，这就是有染有净啊。那么一真法界呢，就是前面讲的性起啊，性起是唯心所现啊，缘起是唯识所变啊，所变的这些相，诸位要知道都不是真的啊。我们凡夫会变，诸佛菩萨也会变啊，我们变呢，变这个境界里面，自己生活得很苦啊，苦在哪里呢？我们自己变的这个不知道是自己变的，也不晓得这个境界是假的啊，把假的当作真的，在这个境界里面起分别，起执着啊，起贪嗔痴慢。这个毛病呢，通通从这个地方生的。啊，首先执着这个身是我。啊，既然有我了，就有我贪，啊，我爱，我嗔，啊，我见，我慢，通通都来了。 在这个境界里面就有分别，就有执着。佛菩萨他也会变，他变了的时候，他没有我们这样苦恼，他很自在，很快乐。为什么呢？他知道这个一切都是假的，所以他既不执着这个身是我。 也不执着这一些万法是实在的，他不执着，所以经上赞叹他们叫游戏神通，他得大自在，他没有执着，因此他们的受用是信德，这个就自在了。 真真是离苦得乐了，我们因为虚妄的执着，招来许许多多的灾难痛苦，殊不知道这些灾难痛苦都不是真实的，说穿了就像做一场噩梦，梦醒了晓得。 这是假的，不是真的。你不晓得你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无始劫以来一直轮到今天，或者后面还不晓得到哪一劫，这就是一场很长的大梦。将来有没有醒悟的时候呢？给诸说，决定是有。在理论上讲，决定是有。 佛说的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必当作佛。他将来一定会做佛的，所以做佛就是从这个大梦里头醒悟过来，一定会醒悟过来。但是这个醒悟时间长短呢，那就是个人因缘不相同了。那么这个因缘呢，也牵涉到善根福德。那么这是讲心境是怎么个来，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下面的若依若证，这个说法呢，越说这个境界越粗，越明显，越容易觉察。 一是讲我们生活的环境，正呢是讲我们所得的这个身体，身体是正报，身体之外通通是依报，所以正报单单指我们自己身体而言，那别人呢，别人还是我的依报。 所以这个依报里的环境里面呢，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有两种，所以这个一切人，乃至于我们讲的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是我们的依报环境，我们依报里面的人事环境。那么衣食住行这些。 这是我们的物质环境，全是属于依报。这个正报并不是指一切人，那就错了，那个你看法就错了，这正报单单指个人一个，除自个人之外，全在依报里面。若人若法，这个人呢？ 那就是一切人众了，这就是这是个广泛的了，跟那个正报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若人若法了，要前面一句里面呢，就是依报的。依报里面有人，依报里面有法。这个人与法都是依报的所示的，依报所示。并是。 远近缘起之法，这是讲呢， 这个42位啊。那么在本经里面说的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缘起，它是属于缘尽缘起啊，缘尽。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属于缘尽缘起啊。那么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眼前这个世界是属于染缘起啊，前面介绍过的啊，染缘起不是净缘起。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不能成为净缘起？诸位要知道，这个染净缘起并不是别人跟我们安排的，不是佛菩萨安排的啊，也不是这什么上帝呀、阎罗王主宰的，不是的。染尽在心，这个世间叫做凡圣同居土。你心要静了，你在这个世间，你是属于净缘起。啊，如果我心染了，我在这个世间是属于染缘起。可见的这个缘起什么时候在转变呢？那真是刹那之间，就看你的心，你的心怎么变法啊。你心一念清净了，眼前这个缘起那就是净缘起啊。可是这个净呢，前面说过有分净有缘净，如果你一念心是缘净，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今天在这个世间呢，这个境界跟华严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那没有两样，也许你要问呢，华严会上那个毗卢遮那佛我能见得到吗？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能见得到吗？给他们都见到。如果你的心现前是圆净啊，毗卢遮那阿弥陀佛了天天给你见面啊，确实你没有离开他，他也没离开你啊。今天我们是不隔而隔，没有隔碍，当中有隔碍，我们的心不清净啊。所以经上讲啊，心净则土净。佛法的修学千经万论无量法门，大家总得要把原则抓到。修什么呢？修觉、修正、修净啊，这个三种实在是一而三，三而一啊，法只有一，哪有三？没有三的啊，佛法是不二法了啊，觉就是真，就是净，它是一啊。我们今天是不得已，是从一桩事情，从三个角度来看，三个角度是一桩事情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不要起分别心，不要执着啊。可是这三个三面呢啊，为什么一桩事情佛要说三面呢？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你修学有难易之分啊。我们今天取净土，就是觉真经里面，我们从进门入，我们从这入啊，这个入呢方便啊，修的是清净心 心清净了就是入进去啊。要想心清净，就决定不能有分别，不能有执着，你心才会清净啊。如果你知道我这个法门好啊，他那个法门不如我这个，你想想看你能不能入啊？不能入，心不清净啊，你还有分别执着啊。我这个法门好，好在哪里呢？我能入得进去啊。别的法门好不好？别的法门也好啊，他可以从那个门入进去啊，入得门来完全是一样嘛啊。好像这一个讲堂开了好几个门，随便你从哪个门进来都一样啊啊，无二无别啊。这个教从正门入啊，教从正门，那要费一点时间啊，要去研究经典，依照经典修正我们的观念，修正我们的思想啊。正门就是正知正见啊，正确的思想，正确的见解，从这入啊。所以这一门通常讲呢，绝大多数是渐修啊，逐步逐步的，像读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慢慢提升啊。这门是顿悟，这门是顿悟，进门也是顿悟啊。所以这个三个门比较起来，这个进门摄受根性的人比较多啊，他是真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啊，不需要那么样高的觉性，也不要啊那么繁琐的经教，哎，这是他的方便之处。下面呢，解释缘起。言缘起者，由本因中闻缘教，信缘法，发缘结，起缘行，缘处住障，缘正法界。这个地方呢，讲了六种缘法。这几句话很重要啊。本因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啊，这个修行成佛了，第一个因素是，就第一个条件，当然这最重要的了。下面这个六句，这个六句实在讲啊，是多生多劫熏习而成的啊，绝对不是说一生当中就能成就，没这个事情啊。往往我们看到一生当中成就，眼看是一生成就，过去生中他不晓得修了多少生多少劫 啊像六祖能大师那样的顿悟，我们看到哦，这了不起的天才，我们能学得到吗？我们只看到他这一生，没有看到他前生啊。他是生生世世多劫熏修而成的啊。我们虽然比不上能大师，但是也不能过分的自卑感啊，那也是错误的啊。为什么呢？你要说是你没有福分呢，你怎么能听到这个大经呢？这个大经是圆顿大法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研究这部经典，读诵这部经典，这就是你接受啊圆教，你接受这个六圆在熏习啊，可见的这个善根福德 绝非寻常啊，不是有大善根大福德的人，你在这一生遇不到，纵然遇到了你也不肯修啊，遇到了不信啊，相信了不肯修啊，等于没有遇到啊，所以我们能够遇到的真正的值得庆幸啊，闻圆教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代教学里面，属于圆教的经典，大家所晓得的华严、法华、再说无量寿经啊，这个净土法门是圆教。偶益大师啊，他老人家看这个净土啊，那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啊。可是莲池大师不是这样看法。莲池大师说他是分圆啊，华严是圆满的，是纯圆的，他是部分之圆。难道莲池大师对净土法门的见解还不及欧耶大师吗？这主说不是的，他这个说法有不得已的苦衷。原因在哪里呢？你要知道他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他不能不这样说啊，他要不这样说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啊。为什么？莲池大师那个时代禅风很盛，禅的势力很大，你如果要说这个超过他，他们不服气，群起而攻之，这个东西麻烦大了啊，会对你找来很多麻烦啊。所以晓得他说话那个语气啊，非常之谨慎啊，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啊。欧耶大师的时代呢，这个情形就缓和了。为什么？经历一次变乱啊。欧耶大师生在明朝末年，他老人家原籍是在清朝啊，那个时候这个整个社会动乱啊，欧耶大师年岁并不大，六十几岁他就圆寂了啊，所以他那个时代跟莲池大师时代不相同啊，所以他的讲法就完全说真话，一点都不保留啊。而赞叹弥陀经，你看弥陀要解里头赞叹华严奥藏法华密髓，那就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了，没话说了嘛。这个话在莲池大师的时代一般修净土的不大敢讲啊，你不要说别的啊。李老师李炳老那个时代，这去我们没多远呢，跟我现在这个时代就不一样啊。李老师在台中弘法四十年，他对于这个下莲居的无量寿经汇记本就不敢很赞叹，为什么呢？有别人呢群起而攻之，他也害怕也受不了啊啊！所以他在民国四十九年讲过一遍以后再不敢讲了啊，因为那一遍讲的时候就有人骂他，所以诸位也晓得这个时代背景不相同啊。那么我们今天这极力提倡，哎，没有人敢想，时代不一样了嘛。 我们提倡说老实话也是怕人找麻烦的，因为这个事情从前李老师告诉过我，叫我要小心的，因为那个时候本来是我是想到台北来的时候，我56年到台北，我就准备想讲这部经啊，李老师就说你现在不能讲，免惹麻烦。因为这个经很少人提倡，我们极力提倡，总是孤掌难鸣所以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这个非常欢喜，他也极力在宣扬，至少不是我一个，有两个了。同时呢，我现在把这个五经舵本印出来，这个大家没话说。九种这个本子通通在里面，你们自己看嘛，那九种本子哪个好呢，你自己选择嘛，这个不要再争论了，这个就是真正事实摆在面前，实在说李老师那个时候这个九种本子找都找不到，就我们今天的人福报大了，能够把无量寿经九种本子都搜齐了，这个是稀有难逢的一日所以这几年来我们这个经本呢，大概印的人已经超过10万本，那么今年至少我们还会印10万本大量流通，这个流通量决定超过过去任何一种本这个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诸位能够常常读这个经呢，这个就是圆尽圆起的学习闻圆教无量寿经刚才讲圆中之圆是顿中之顿你能够闻圆教信缘法闻了之后你要相信如果这个信心生不起来，那么我劝你把这个九种本子你从头到尾看上3遍，我相信你这个信心呢一定会生起来那个信心呢稀有，什么信心呢？决定往生，会生这个信心你要不读你不知道，你这个九种本子通通读过，这个信心一定会生起来如果生不起来你再念你念的遍数念多了，我相信这个信心绝对成功熏习嘛，一遍一遍的熏习嘛法缘解所以我们在华严我们这一本就够了这一本注解足够了这是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入哪里呢，入无量寿经这个是古人讲的唐朝时候有些日本的这些出家人在中国留学这些人多半呢是善导大师的学生，智者大师的学生他们对于无量寿经的赞叹认为华严跟这个法华都是无量寿经的导引就是这样的大经呢，它的作用在哪里？诱导我们入无量寿经这个话说的我们仔细想想的确没错，你看这个华严经到最后10大愿望导归极乐，不是把你引到极乐世界吗极乐世界呢，那就是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岂不是华严经是诱导我们入无量寿经的，这话说的不错嘛 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里面引用的很多，诸位仔细去看看。他所引用的，我们这边同修都查证过，确确实实，他引用的不是假的，我们都经过查证，所以我们这个注解本是个经教本。所以大家一经图五经都本呢，这个就是文缘教，性缘法啊，法缘解。那这个缘解，我要告诉诸位，我们是不是啊能够研究这些注疏，多看这些注解，就能开了缘解呢？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呢？你看注解是别人解释给你听的，不圆。看得再多也不圆。圆解是从自己内心里面生的智慧，那是圆解。要从内心里面生智慧，这个要怎么个修法呢？给诸位说，一定要多读。我们中国俗话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个书不懂啊，不懂没关系，你念，念上一千遍呢，那个意思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明白呢？大开眼界。这桩事情实在讲并不难懂，智慧是从定里面生的，这佛教给我们的，这是真正的真理，永远不会变的。因界生定，因定开慧，智慧是从定中来的，不是从分别来的。我们看别人东西研究，你是用的意识性，意识性里面不生智慧，也就是八识不生智慧，所以你用意识性去学东西，学得再好，那就是《礼记》《学记》里面所讲的记问之学，不是你自己的，所以开悟之后啊，那是自己的。佛家重开悟，儒家也重开悟，就是古人的教学跟我们现在的确不一样，科学家的那些智慧啊，也是开悟。你看他研究专心，那专心就入定。好像这个外国有很多科学家一些故事，我们从小时候教科书里念到的。他就煮个鸡蛋，忘了把表手表煮到里头去了。为什么会呢？专心，专心就是定，定就生智慧。心无二用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叫你念一部经，念一部经容易转，你念的太多了，学的太多了，听的太多了。